呢打了很多譬喻，说极乐大士的功德智慧有其这个深广啊，就如大海啊，他的菩提是觉悟啊，觉悟的高和广大就像须弥山啊，就用大海用须弥等等做譬喻来描述极乐世界这个大菩萨的功德庄严。这个在经里头注解里头讲得很详细，所以因此这些内容我们在课堂里头就不再讲了，大家自己看一看。我们从底下讲起啊，是其心正直善巧决定啊，从这儿开始。以前那些譬喻那些说明，这个大家自己看一看。所以其心正直起到游戏神通，这里头一大段是说明极乐世界菩萨的真实功德。比如这个这一品呢，名字叫真实功德吗？这个都说这个真实功德，这个这一段里头呢，就是从其心正直到游戏神通这一段里头呢，是说明菩萨自觉觉他弘法利生的功德。正直两个字，有的时候我们当信佛经已深呐、啊，因为普通的都说这人很正直啊，是吧？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经书啊，也就把世间的说啊，这人很正直啊，极乐世界人的心的很正直啊。那么这个就往往就把很深的法当做很浅的内容体会了，这个体会的就有点辜负啊经文了。正呢就是不邪，直就是不虚啊，这个这是这两个字的含义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呢，正直呢，那么可以举《法华经》里头的话为例：于诸菩萨中，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啊。这是说佛菩萨，在他一切诸菩萨里头，他就正直，正直的这个态度啊，舍掉了不要以前那些方便的那些办法了，那些方便之道都舍除了，而采用正直之说了。正直之说是说什么呢？但说无上道啊，但说就是直说啊，只有唯独但的这个意思，唯独说如来的无上道啊。所以这个世尊说了华严以后，大家都不懂了啊，那梵天劝请啊释迦牟尼说的全法呀、啊，所以就说说小声说啊，说方等等等等等，这好多都是全说啊，全小方便的方便之说啊。到了最后呢，就舍掉这些方便而正直了说无上道啊，对正直的含义我们知道很深啊。这个法华文句是一个注解解释法华经的，他就把这个经上的这几句经文他解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点好的注解，那么这个话要这么说，看不好的注解不如还只看经文了。但是如有好的注解的话，那确实是莫大的帮助啊！这就是这样啊！因为他这个可以把真正经是定藏是体呀、啊，这些注解属于论藏，它是会藏，属于会啊！啊，要这个会啊，把这个显明这个体啊，不然呢、啊，啊，这个凡夫心呢、啊，很难的去如实的去体贴，如实的啊去领会。这个解释就是说，五圣法都是虚，有人说是直是什么？直就是不虚啊，不邪啊，这两个的解释啊，什么叫做 不屈啊，什么叫做不正啊？啊，以前的话也对了，这个不屈不节的解释，这就深入了吧？啊，他说五圣之法都是弯曲的，就是一种方便的、权宜的，不是直啊。五圣法有好多种说法，在文句中的解释呢，他就说人圣、天圣，就把这两个合起一块的。啊，种种反正大意是不差，但是这个分类，不同的书、不同的注解往往有不同。我说人是一圣，天是一圣，声闻是一圣，缘觉是一圣，菩萨是一圣，所以称为五圣。我们常常说三圣法，因为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教里头就不大谈人天之圣了，因为人天两圣的这些法，在咱们中国从古到今是说得很详细了，也很深入了。孔子之道是人圣啊，到天圣；老子之道是天圣兼人圣啊。这两方面把这个人天两圣的法啊说得很够了，所以就没有再要借助于印度的。所以我们在这一方面介绍的，我翻译经典方面啊的介绍就比较少一点了啊。是说三圣，实际是五圣。这个五讲这个五圣之法，这是屈啊，这是啊委屈了，我委屈啊，啊迁就大家的水平啊，啊这说法人常常很委屈啊，啊他不能畅所欲谈呐，啊大家要知道啊，不能畅所欲谈呐。啊，所以有这话，老僧说一向以本分接人，堂前草身一战。我老僧如果一向就是拿本分话来接待一些来的人的话，我的堂前草要长得深，要长一丈深的，谁也不来了。所以大家知道，就是往返于善知识之门呢，你是听了很多法呀，你没有听到他心里的话，就是说。啊，没有办法，这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如此？他真要说了本分话，大家又不来了。啊，所以这个屈也是不得已啊，也是这大家就是啊不可少的嘛。但是一直这么屈，那有什么意思啊？啊，所以到了法华，就舍了方便做正直之法。到了这个时候。还有五千弟子一直追佛，到追追佛多少年，到这个时候还是不能停要退敌呀、啊。所以这个你想一个会场上5000人退敌，多大一个骚动啊！师尊说退一家也退了也好嘛，就是说有些法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啊，这个很自然啊，很自然。所以五圣之法都是佛委屈之说，是屈说，是一种方便说，不是直啊，不是佛的直说，直的佛的本心所要说的话，不是这些啊。通别，所以这个四教，法华判教判为四教，整个佛法判为四个种类，就是藏通别圆。藏是小乘法，通是通于小乘和大乘的，别是单纯的大乘法，圆就是圆教了啊。所以这个通别就指的是通教、别教，那藏教就不用说了啊。藏教是小乘法，不用说了。就说到通教和别教，通是通于大乘、小乘，别教是专说大乘法的，这个都是旁边不圆呐、啊，它有偏呐、啊。啊，这唐氏在不在？还没有得到做这个，这没有射箭，没有射中红心呢。你是打着了靶子了，你还没有中红心呢。啊，是唐是偏呢，不是正啊。啊，这圆教才是正啊，这个意思啊。今皆舍彼偏曲，把这些个偏的、不圆的、这些个弯曲的、不正的都舍掉，但说正直一道。但说正直的法，正直一道是什么？就是法华所说的一圣法。一圣法，所以法华打了个譬喻，啊，火宅的譬喻， 啊，我骗自个儿这些孩子说，你们出来吧。譬如说这个老副啊，大副长者啊，这孩子看管不肯出来啊，他这房子好像是着了火了，就要还要烧死了。说你们快出来啊，外头有羊车，有鹿车，啊，有牛车，你们出来得到这些车好玩极了。这样小孩们听见外头有车，就都跑出来。出来跑出来之后，房子烧了，他们就没有遇难了。那么佛就给他一人一辆大白牛车，晃晃平正，急急如风，远远超过那三乘的车。因为那个孩子他能感兴趣的就是羊车、鹿车这些，所以他听见这些他就高兴，就跑出来了。跑出来就好吗？就不至于被火烧死吗？啊，所以这就是拳法、实法的这譬啊。所以法华大家觉得是好懂，实际是很不好懂。如果要是好懂的话，为什么五千大弟子退一样啊？那么现在就是这个但说正直一道，所以说正直者啊，其心正直啊，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啊，这个都是离开了偏曲的这种教道啊，我所心中啊，所思维的啊，自己所受用的。都是一圣教的原教的方法，这个法那法华就方广平正啊，急急如风啊，大白牛车这快像风那么快啊，所以一圣法就是殊胜啊。这就说明彼土的菩萨他们的心都是弃于啊法华最后原教所说的大白牛车之法，一圣教啊，善巧决定。佛地论称顺机宜，故名善巧。他是所说他顺服这个机啊，我们说法叫契机啊，根基，听法的人根基，时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法运。所以有的时候某一宗大圣啊，某有一时候别的来代替，这有它的时机，有众生的根基，所以你这个要啊，很相称、相顺，与这个机宜，就是恰当、适当，就跟这一切是适当的啊。这个和这个听的人的这个根基适当的，跟这个时代是适当的，跟这个法运是合宜的，这叫称顺机宜。所以说善巧嘛，你这很善很巧啊啊，这个不笨拙。啊，不是在那蛮干的啊，啊，所以要善巧啊。你这个就蛮说，听到他这个很厌恶、很反感的，他还要骂两句，就让他逼着他毁谤佛法。你还说我有弘法的功德，那不行啊，那不是啊，那你做错了，这就做反了。所以要善巧嘛，啊。所以文句中又说说法了，这是显善权方便的。这个教育要显出这个善于行权行方便的啊，明观行经为，表明了啊观行的经和为。所以上一句显善权方便，这个是觉他呀啊，我能够善于行权，善于方便，善于对于他现在宜于听某种的话啊啊来对他说。啊，应该用哪一些譬喻，哪一些个这个啊，来指点他，这个就是利他方面所需要的啊。这个观这个机呀、啊，斗教啊，这个斗教还有意思啊，就是说啊，引发他的上根，引发他的疑问。所以禅宗常常有些很怪的问题，底下再一句他就开悟了啊，这个就是把他的根本疑情给斗出来。这个斗教啊，观机斗教啊，这现在这样说法的人是太少太少了啊。行权方便呢、啊，是上所以上一句是利他，下一句呢观行就善入经为啊啊，这个是自觉啊，因为只有自觉才能觉他呀，这一点大家必须要知道啊。所以最近有好些来往的，我这来往的客人很多。这个可以几乎是这个每个礼拜都有这么一批两批的跑来， 有的人也很好的心呢、啊，他们来了，从台湾来，从美国来，他们到处都参访，都看了。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发现中国的很多和尚很可怜的、啊，不知道什么怎么来想法子怎么能帮助他们、啊？也确实啊，那是有这个情况嘛，所以得需要办国学院嘛。所以过去有人你一见面一谈就发现这问题，人家很着急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弄些钱来，弄些经书来，还是什么什么？我说最好的办法是你们每个人好好的自觉呀、你不自觉你不能觉察就是你问话人好好去修持，好好去自觉。说这话也很难懂啊，他在美国自觉跟咱们中国和尚什么关系啊？就有关系嘛，地球就是一个嘛，小得很。实际就这么个问题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是就是让这么样自觉或善入精微，你才能够方便的去利他，才能够随机应援，所以才能够善巧就好像。什么叫觉悟啊？你睡着了，你做梦，咱们都在梦中啊。你觉醒了，觉就觉醒啊，你醒了就是就如梦幻泡影啊。这个梦中这一切，梦中就是明明有六气啊，觉后空空无大千，你觉有刚才那些个金银财宝也没有了，让那害怕的老虎正咬住，老虎也没有了，觉了就没有了。你要想吧，看见大家可怜，都在做梦，都在做害怕的梦，很可怜，你要把他叫醒。这个叫醒的人自个儿正在做梦，他能叫醒别人吗？他自个儿在睡大觉，所以你必须自个儿是醒了，才能叫醒旁人嘛。这个道理是非常清楚，非常清楚。所以有很多人自个儿还在糊涂，就想，哎呀，我怎么说法度众生啊？怎么样？实际上是瞎忙啊！你自个儿还不明白，怎么能使别人明白？自个儿没有觉悟，怎么能使别人觉悟？所以为了觉他，先要自觉。单纯为了自觉是阿罗汉叫牙拜功但是你真要行菩萨道，你要自觉，这个自觉是为利他而自觉的，这就很殊胜了。善巧，最后就是上面底下华严的十种善巧这个我们就不列举了决定就视之。固定了而不会改移的叫做决定。善巧决定就是什么意思？决定就好像就是这个指的是真实不变的。所以在善巧之中就是随缘随机决定。所以这个就是随缘中有不变的，不变才能随缘，随缘不变的善巧而是决定是真实不变的也就是我随缘而所施的善巧也都是真实所以世尊说了这个三任的话还是赞他嘛，十方佛还是赞他嘛，都是真实嘛但是世尊自个儿说呀，这个是传说，阿罗汉是化成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能圆融就是说说了这个法华说的这个火宅狱说了有三种车小孩子出来了，这还是得救，这得救是真实啊。三种车没有给他，但是给他更好的了，给他大白牛车。我说这就是决定的，就是这是就真实之力啊，它这个真实之本地真实的智慧所演出的一些传说，也同样的是给予众生真实之力，所以善巧决定。同时这里头还有随缘而不变，不变可以随缘这两方面的意思。问法无厌，求法不倦所以现在有一些人就说我就是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我什么都不管了。中间老问我，我说这很好嘛，你这个能不能说是能成功了？后来我才知道，他是问的话的这个人呢，他说什么都不管了，他就是法上他不管了， 世间的事是样样管，没有一样不管的，那就不行了。法上你不管了，我就念一句阿弥陀。世间的事情，功名富贵，什么什么的，样样都要管。这个邻居稍微有点什么东西摆的不合适，这个邻居要吵架，管的有一个居士邻居很有修养，老师就是为这个就气死了。说你这个邻居什么都不管，你就全不管，你一念淡定，这个才有希望。说现在有人这么问，我就要给他做解释了，不要中间给他肯定，啊，这包括一切，一切才行。所以这里这些菩萨论法无厌呢，觉他呀，跟大家讨论呢，这无有厌倦的时候啊，说实话呀，我腻了，我要休息了，我不愿意跟你说了。所以孔子也是诲人不倦嘛，就教导别人，没有厌倦的时候，都是为利他呀，求法不倦呢，还要去求法所以就是说是一句嫌利他呀这个。心无厌足是自利啊，就是说自觉呀、自觉和觉察并重。戒若琉璃，戒定慧是三无漏学主要奉持戒律宁静清洁以致庄严呢、这个持戒跟琉璃一样的那么干净内外宁洁，持戒很干净，像琉璃一样一点脏都没有内和外都是明洁，内指着心，外指着这个威仪表现于外的，表里一如了由于这样的话，所以他说的话大家心悦诚服所以其所言说就令众悦服，大家听得很高兴，很佩服。就集法鼓，见法状，要会日这个慧思就解释法音高响，犹如鼓声说话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震动大家，犹如鼓的声音这个威德摧邪，犹如盛状，它的威德在那儿，使得这个邪外自然心服犹如得胜所建立的状，这个法状就是来譬喻就是这建立一个状是印度当时打仗胜利时候的一种表现所以法状是在法上取得胜利的时候的一种形式所以这个威德摧伏这个邪外像这个得胜之状，慧日光慧的智慧的光明像太阳一样照破一切迷惑这个就是这三句话这个集法鼓，见法状，要慧日，这些菩萨都是如此。这个要慧日，就是菩萨的智慧照破众生的黑暗使得这个群迷能够觉醒。这个痴慢不要会说这破痴暗，痴暗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无明这个华严经说，如来智慧无边缘如来智慧是没有边的一切世间莫能测，一切世间都不能测以灭众生痴暗心这个佛的智慧永远来消灭众生的愚痴和暗是无明这样的心所以佛的智慧一切世间莫能测呀。这个无明的众生的这种痴暗那是极其严重就是今天我们来说我们都十分的不容易人生难得都已得了就不说了，佛法难闻，佛法难信，这个难闻难信大家起码是闻了是信了这都是甚为稀有这个也不能都是归功于自己说我有这个根基这都还是如来的智慧之功因为如来的智慧之功，所以佛的言教这些文字般若使我们今天听到，我们还能够破自己的痴暗所以要感佛恩这个地方在底下纯净温和，极定明察。 纯是纯洁，净是清洁，很干净
啊。
这个纯净指内心的清斩于尘，像水斩清，一点脏东西没有，是纯净的含义。温者是温良啊，所以孔子赞叹孔子，夫子是温良恭俭让啊，温呐、啊。和啊，这个儒家有很好的解释啊，啊，发而自然，众结之谓和。凡一些事情能够发动出来之后，自然众一节度，这叫做和。回至中和，天地未焉，万物欲焉。这和字，咱们中国字的和字的道理很深呐、啊，啊，啊，这是中和的和字啊。啊，天地，天地中和两个字，你能够致力于此，啊，能达到这个时候，天地就是以此而定位，万物以此而生意。所以这个里头，这个温和啊，纯净温和啊，指着表于外的仪表啊，这是温和啊，啊，是刚才要照我的那个解释，也可以解释为内心了啊，啊，总之内外都是。清然啊，都是自然冻结啊，自然合乎啊，啊，戒律啊，法度啊，啊，极定明常，这些话都是很深很深的含义。极定就是啊，极长极光的极啊，极灭啊，极灭为乐啊，定决定会的定啊，所以极定。所以入大极定，大极定就只是入大涅槃了、啊、所以这个是实际的离体，离的本体。所以极定两个字代表的是本体，明察就是智慧的照亮照用啊，所以照见五蕴皆空啊，就看到这一切都是啊。这个中定路就是这样的一个宗旨啊，一心为宗，照万法如这一切，照见一切寥寥分明，丝毫不爽，一点错没有，这叫做明察。所以极定明察搁在一起，极定而明察，明察就是极而常照，在极里面照啊，不是一般的定，一极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啊。这种定就是不是这种大圣的定的境界啊。你看极定明察。为大导师啊，所以这些大事是大导师啊。什么叫道师呢？定语书说啊，以慧开人名为导师，你拿智慧啊，能使人开解开悟，来开导人，这叫做道师。这个慧书说，为师道者，是其正路，故于道师。迷了路的人，你能给他指出正路，你就是导师。所以这个很具体啊，不是说是在课堂上啊，我这讲讲啊，这就算导师，这个不行，这个哈哈，那你要真要给那个迷路的人给他指出正路，那才是导师啊，要起这个作用才是导师啊。你只是能讲几句经文，那不是导师，那教员而已。那么怎么叫大导师呢？那提到这些大师是大导师啊，他们就都是像普贤，所以都是德尊普贤呐、啊。在咱们这法这个第二品呢、啊，来的这一些大菩萨，都同尊普贤大士之德呀、啊，就是以这个十大愿王报归极乐，以这种最极圆极顿的法来普利九界，六道是六界，加上声闻缘觉菩萨就九界，能普利九界的一切众生，所以称为大道士。啊，这菩萨中也是道士，所以可以成为大道士了。就这些极乐大士，他为什么能成为大道士？极定明察啊，极而常照啊，有体有用，调伏自大啊。作为大道士怎么样呢？就是自也调伏，他也调伏啊。调者是调和、调顺，是调息心呐、啊。说我们要调气，要心调啊。福者就降服制服，是降服分心呐、啊。那《金刚经》问呢、啊，当云何住？我们的真心当云何住？云何降服其心呢、啊？这个所问的就是调伏两个字的意思啊。
啊，
所以这个怎么开显本性是调字的含义。调的怎么样？本性能够开显了。要降服分性呢？如何降服？就降服这个降的分性呢？就是降服的意思，调服两个字的含义啊。调字就是开显本性，服字就降服分性呢啊。那么既然是大道师，必然能够对于自心他心俱能调伏，所以这个境界就很深了啊。我们就很惭愧啊，我们对于自心向上不能啊，烦恼来了还要动了啊，还不能调伏了，更谈不上调伏他人的心了。那这些大道师呢，对于自心他心他人的心本性能使他明显，他人的非心能使他降伏啊。啊，这是大道士啊，啊，就是啊，所以这个就是自身入道，也普令众生入道；自心大觉，也广令众生入大觉啊。这就是啊，这个啊，调伏住他啊，引道群生，舍诸爱佛。这调伏住他的首先是什么？对引到一切有情的一切众生啊，你先要舍这些爱，舍这些执着。所以世尊在悟道的时候，就是这个都是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我们首先要断爱，断了爱还要断执着啊。这个众生，我说爱不重，不就是说佛？既然罪到说佛，这个爱是这个爱染在这个心中，是这个很深的。再有执着啊，这个人我啊，法执啊，所以就是要这个引导人生，为大道是调伏自他，怎么调伏他？要引导这一切做群生，要舍这一切爱，舍一切着，远离三垢啊，啊，云眼离开了三垢贪嗔痴啊，啊，那私货就没有了啊。这个而且让众生游戏于神通之中，这自在无碍了啊啊！所以这一段就是这一些大事啊，自觉觉察的功德。下面一段，因缘愿力出生善根呐。这个因缘啊，这个有两个解释啊。这个一个解释说是，过去所修的是净土书里头说的，过去所修的一切善行，能够让今生，能够让我们又生出今生的善来了，这就是因。因为你过去种了很多的善根，这就什么？而加持你今生又生出善来了，这个就是所谓因缘的因的这个力量。我今生又去亲近善知识，又去听法，他这个是这个佛法，这个是这个就是要听人说啊，听善知识说呀啊，佛法无人说，谁会不能解啊？你没人跟你说，没有过来人跟你说，你虽然有智慧，你也不能理解啊。啊，他要有这个因缘啊，所以这个就是这原理啊。啊，你本来过去修了善，积累出今生的善，而又从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过去的善是因，现在听法是缘，有因有缘啊，这个就是这个因缘愿力啊，就出生善根了嘛，就很好嘛，这个是一个解释。这是中国的解释，日本慧珠的解释呢，他就不一样了。他说是菩提心是因力，因为菩提心是佛道的本因，你不发菩提心怎么能成佛呢？那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发什么心得什么果？所以因为菩提心是本因，这个能够让十方三世能够贯通啊，你让一切魔不怖畏啊。所以发菩提心，不管你修哪一宗都可以，发菩提心是不可少的。以这个为因啊，以什么为缘呢？是不是？以什么为缘呢？就是说是广修是这一致，广修知识，大地众善，普通一个还要行善 啊，就是这个缘由转凡入圣的大威力。这是慧疏的解释。这两个解释用，一个是以前生的善根为因，一个以今生发菩提心为因，这两说可以互相补足。你这个过去生中有种了很多善根，所以你今生才能发菩提心。你今生能发菩提心，就是过去也有善根。所以这两个虽然是说法不同呢，这个没有矛盾。愿力就是起心之愿，名为愿力。你这个就发了好多愿，谁都发了很多的愿。你在这个愿力之后，你并没有跟着有行动，这是空愿。所以你检查你的愿是空愿、是狂愿还是真实的愿，就看你这个愿之后是不是能起行，起行之后能不能坚持贯彻，啊，这就有了愿力了，是吧？所以慧疏就说愿力是什么呢？是四弘誓愿，像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等等，这四句话，他就能够亲近佛国佛土，能够成就众生，所以这就是愿力。你真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佛道无上誓愿证，是不是？这个种种的都做到了，那不就是定亲近佛国土吗？都能成就众生吗？因为有愿而没有行，就叫做虚愿了。没有力量啊！那么现在这些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呢，因缘愿力又有因缘又有愿力，那这样的话就自然会出生新的善根。因缘愿力出生善根，那么这一句话我们不但是了解极乐的大事是如此，我们每个人自己也应当走这个道路。我们肯定我们有因力啊，我们不是过生的修士，怎么能出家呢？是不是？怎么能闻这个无上法呢？种种的，不管他四宗弟子，深入到圆顿法门，皆是啊，这个因力、缘力都还是具足的。愿力啊，要出生善根，要走这个因缘和愿力。你本来的善根就是有一些，你再生长出生新的善根啊。那么这样的不断的增进。一直到浪然大觉大悟嘛，所以因缘愿力出生善根，因此呢，我们就要广求善知识。所以古德是赵州八十游行教，赵州十八岁就解决问题了，可是八十岁还在登山涉水，广参访，听求善知识，在这个深山里啊，这个老林里头，找着没人晓得的啊，有这个晓得这个大德去请问一句盘句，八十还在听求善知识，还在请教啊，所以我们也应当如此啊，应当这个愿要在起行啊，那么就可以出生新的善根。这个善根，像大悲经讲说。一称佛名以是善根，入涅槃界不可重因呐。所以我们要种善根，出生善根呐。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善根一直到入涅槃界啊，这个涅槃界就是整个的法界啊，不可穷尽的，这个善根是不可穷尽的啊。所以过去的善根是因，现在我们又有愿力要增长，这个因就结果，果又你的果里头就有子嘛。莲蓬是果嘛，莲蓬里头就有莲子嘛，种下去又出现新的莲花嘛，那这种辗转所以善根就无尽嘛，这是因缘愿力出生善根呐、摧伏一切魔君，魔外魔君呐 因为魔是夺人的慧命，比夺性命还重要啊，慧命是生命，是咱们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肉身的性命，这个丢了不可惜啊，因为这个还有一入胎就有了性命了。慧命可是也叫断了慧命，那就不行了因为你这个是你不信了，你不修了你这个断了他夺人的慧命啊，这魔他这个坏你的道华，坏你的功德善本的，所以这一类型的叫做魔呀这个魔确实是说此类鬼神是这个确实是有的，有大神力不是现在我们发现这个很多人琢磨这都很神异他这个自己把他母亲杀了，在修持的时候他就看见师父在对面，有这类鬼神嘛，他不是都是自个儿这个心理作用， 要知道确实这个宇宙间有一种这是一种存在，这叫做魔啊。所以这个大家有人说空，你说魔没有是空，你也可以说，那你就是说你现在你自己就是空，这一切都空，那这个也可以说空。你认为这些都有，那魔也就有，鬼神也都有，天堂地狱也都有啊。这个吩咐一切魔境，魔的队伍就成为魔境嘛，他专门跟着修行人来捣乱的啊，所以往往就是说你这个啊，这个为魔所缠绕啊，所以有的这个修行这个打坐啊，这个所以楞严经讲啊，你要不要靠咒力，专门靠自个儿入定的打坐的话，靠这个力量，你要是到达成功的，这是很难很难的，没有啊啊。那魔他是在捣乱嘛啊，你没有把他对付，他的本领比你大得多啊。那么这个是这些菩萨的降服一切众生，尊重奉事诸佛。这个奉事诸佛是不容易的，所以升到边地，或者升到边地，他在边地之中，他不能出来，只是有菩萨到他这里说说法，他不能到了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也不能飞行到他方世界去拜佛呀。所以奉事诸佛需要有很大的善根，很大的福报啊。那么这现在这一些极乐的大士降伏魔君的奉事诸佛啊，为世明灯，是世间的明灯，这就譬喻菩萨的这个智慧能够给众生照破这个黑暗，照破这些迷惑，给众生啊开启正道，指示正道啊。可以说黑暗中有个灯，你不就看见了吗？不黑了，没看见路了，这是很好的譬喻啊。这个电影就解释为世明灯怎么讲呢，是自己具了智慧能生悟解，明世明灯，你自己有智慧能够生悟，什么就是众生能让众生生出正解，这个就叫做世间的明灯。这个为世明灯，所以这些菩萨他就一方面是世间的明灯，并且是最胜福田。为世明灯的底下这四句话做成一句读，这四句做成一句读，为世明灯这是一句，底下一句呢是吧，最胜的福田，众福的田啊。那众福的田就是应当受供养的田，是不是啊？啊，这个探玄帝说：“生我福故名福田。”这个能够给我生出福来啊，我生出福报来，这叫做福田。优婆塞戒经就主注指明三个福田，一个是报恩福田，我们要报恩，这是叫报恩，这里是可以种福，父母师长，这是一个福田，报恩福田。第二个是功德福田，这个福田它很有功德，所以你给他供养这个，你可以得福得福报，这就是三宝佛法僧供养佛法僧。第三个福田是贫穷福田呐、啊，他很穷，他很苦啊啊！你对于他们布施啊，给他们谋福利啊，这也是福田呐 啊。金经说最胜福田啊，我们要注意了啊，怎么是最胜呢？啊，因为这些个菩萨他在种种福田之中，他能够给众生生出最殊胜的福报，说这是最好的田呐、啊，最殊胜的田呐、啊，因为他给你的果实是最殊胜啊。这些菩萨为什么是这样的殊胜的福田呢？因为他有殊胜的功德嘛啊，为什么有这个功德呢？我们底下再看看啊。这个这殊胜极强，堪受供养，这跟这就连起来了啊。刚才说为世明灯啊，他光明的智慧啊，这个是大福田呐 啊。底下说殊胜极强，殊胜极强，这就是文殊菩萨的名号啊。文殊就是文殊势力，文殊势力这个翻译可以翻成殊胜的圣妙啊。这个所以文殊又号为妙极强，第一 智力也可以翻成德，翻成极强等等啊。所以这个，所以书字文书嘛，圣极强嘛，圣妙极强嘛，也是文书，文书的名号嘛。所以这个书圣极强就含着文殊菩萨的名号，文殊就表现根本智啊，是七佛之师啊，所以书圣极强啊。